法欧中巴黎峰会难解中欧关键分歧，以色列将功拉法，哈马斯接受加沙停火提议，美日澳联手建设印太地区防御架构应对中共威胁，五日内三名院士病亡都是中共党员。各位 YouTube 和乾淨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在5月6号上午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三 B 会谈，期间欧盟就贸易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向习近平施压。巴黎时间的5月6号上午11点几，习近平抵达巴黎爱丽舍宫，和马克龙简短地握手合照之后，随即和早一步抵达的冯德莱恩展开三边会谈。这个是习近平五年之后再次出访欧洲行程的第一站。中共党魁访欧之际，正值是欧中商业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时候。欧盟针对中国产风力涡轮机和医疗设备采购发起了贸易调查。欧盟就在调查平价的中国产电动车大量地涌入欧洲的情况，而中共就对进口的法国产布兰迪发起了报复性的调查。根据路透社报道，马克龙在会面期间表示，欧中需要解决结构性困难，特别是贸易问题。马克龙说，欧洲的未来显然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以一种平衡方式进一步发展和中国的关系。冯德莱恩就更直言不讳，他表示不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中共政府补贴损害了欧亚关系。他在会后表示，欧盟没办法吸收大量的生产过剩的中国工业品充斥他的市场。他说，欧洲将会毫不动摇地做出保护他的市场所需要的艰难决定。路透社分析，尽管三位领导人已经坐得下来当面沟通，但是欧盟27个成员国中，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对华政策仍然有出入，恐不利促使中国做出改变。对此，著名的时政评论人士石涛先生表示，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习近平和欧洲之间的对立，法国亦都肯定会和他之间有着相当强硬的讲法。来自于美联社、路透社基本上都是这样报的，包括新闻周刊都是这样报的。报的更厉害的是政治杂志，直接地说马克龙没有在凡尔赛宫欢迎他，亦都没有传统的拥抱，代表着马克龙要和习近平半摊牌。但是相信习近平出访的时间表亦都是和欧盟摊牌的这种对抗的游戏做法，因为他在这里用匈牙利、用塞尔维亚作为一种筹码去和欧盟、美国叫板，其实他还是要树立自己在国内的那种权威，就是所谓习氏王朝的权威。因为更多的细节出来之后，恐怕就好像布林肯出访中共一样，对卢弹琴，马克龙对牛弹琴，仅此而已。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三边峰会落幕之后，马克龙当日下午将会在荣军院为习近平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和联合新闻发布会，晚间就会安排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一名以色列官员在星期一5月6号表示，虽然哈马斯说已经接受埃及和卡达调解方就以哈冲突提出的建议，但是尚未达成加沙停火协议。这位以色列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哈马斯接受的提议是埃及提议的软化版本，其中包括以色列没办法接受的影响深远的内容。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样似乎是一个诡计，主要是让以色列看起来好像是拒绝达成协议的一方。哈马斯的声明写话，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已经告诉卡达总统和埃及情报部门首长，哈马斯接受了他们的停火提议。路透报道，以色列方面尚未立即对此事发表评论。较早的时候， 哈马斯说他的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已经通知了卡达和埃及的调解人，该组织接受他们的停火建议，但是没有透露协议的细节。自从去年11月停火一个星期以来，以哈未能够再次成功达成加沙停火协议。哈马斯宣布达成协议的几个小时之前，以色列下令疏散拉法部分地区的巴勒斯坦平民，大举进攻慢慢逼近。以色列下达撤离令之际，在开罗进行的停火谈判陷入僵局。最近几日，埃及和哈马斯官员说停火将分阶段进行，在这个期间哈马斯将会释放他扣押的人质，以换取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一表示，美国正在审查哈马斯对停火和人质提案的回应，并同我们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进行讨论。他说停火绝对可以实现。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不要继续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白宫表示，拜登重申了他在拉法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即是除非以色列表明怎样保护那里的数十万巴勒斯坦平民，否则不应该继续实施进攻计划。拜登总统向总理介绍了为达成人质协议所做的努力的最新情况，包括今日在卡达多哈正在进行的会谈。白宫表示，总理同意确保海雷姆、沙格姆过境点的开放，以便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BBC 报道，哈马斯接受埃及和卡达所提停火提议的相关细节尚未公布，包括停火会持续几长时间，以及这样对被关押在加沙走廊的以色列人质有什么影响。拜登表示，和哈马斯停火是保护加沙地带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生命的最佳方式。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一表示，攻打拉法对于确保武装分子没有办法重建军事力量至关重要，以免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重演并引发战争。在北京持续在南海和东海挑衅好战的情况之下，美国、澳洲和日本承诺将会联手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在5月2号在夏威夷举行的会议上，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会见了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时强调需要合作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部长们表示，北京在南海采取了破坏稳定的行动，例如海上和空中的不安全接触、有争议地物的军事化，以及危险地使用海岸警卫队船只和海上民兵，其中包括干扰常规海上作业以及扰乱其他国家近海资源勘探的行为。部长们重申了先前达成的协议，即是致力于在三个国家之间建立网络防空架构，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空中和导弹威胁，包括导弹防御信息共享。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澳洲国防军 ADF 打算在2027年在护身军都演习中和美国武装部队和日本自卫队进行首次的区域防空和导弹防御实弹演习。同时部长们仲谴责北韩多次咁发射导弹，以及金正恩领导的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此外，部长们承诺深化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帮助他们实施太平洋岛国论坛2050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同时，美日宣布将会在日本引进远程打击能力方面密切合作。同样在5月2号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三位部长会见了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讨论了他们对北京一再阻碍菲律宾船只以及中断仁爱礁补给线的担忧。马勒斯表示，我们在全球基于规则的秩序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召开会议，我们在乌克兰看到了俄罗斯令人震惊的入侵， 我们亦都看到了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亦都面临着压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亦都是对东海、南海和西菲律宾海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挑战。我们四个国家完全致力于维护航行自由，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维护包括西菲律宾海在内的世界海洋周围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澳洲和国际社会对我们合法行使权力的一贯和明确的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力量。这些权利已经根据国际法得到解决。因此我代表菲律宾人民感谢澳洲和菲律宾共和国站在一起。2024年4月27号至5月1号的5日内，两院院士常恩佛、中科院院士曼慧琳、陈俊武接连病亡，三个人都是中共党员。2024年到现在，中国大陆至少有一名两院院士、七名中科院院士、八名工程院院士病亡，其中12人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问、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陈俊武因病入院，在5月1号在洛阳去世。官方的讣告说他是优秀中共党员、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陈俊武在1956年加入中共，曾经担任中共石油工业部抚顺设计院和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院长、公司经理、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问等职。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曾经担任中共十四大代表，多次获得中共国家级科技奖，被中共当局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化学家、厦门大学教授曼慧琳4月28号去世。官方的讣告说他是优秀中共党员。曼慧琳曾经任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院长、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纯微子化工清洁生产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化学会催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曼慧琳从事化学模拟生物固氮同合成胺催化剂的相关理论、轻质软丁选择氧化等领域研究，曾经获得中共授予中国催化成就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奖励。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矿藏地质学家、安徽省原地矿局党组的成员、副局长、总工程师、技术顾问常恩佛。4月27号因病在合肥去世。常恩佛曾经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常恩佛曾经任安徽省地质局总工程师、安徽省地矿局高级监察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1994年被轮选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2002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院长。曾经任安徽省国土资源厅教授级高工、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常恩佛长期从事矿产地质勘查和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过多项的大型勘查和科研的项目。在中共长期无神论的洗脑之下，很多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有报，殊不知几年来疫情的大爆发正是上天对中共成员、对认同中共的人的警示。几年来大量的中国人因为疫情而失去了生命，而新一轮疫情的爆发可能会令到更多中共组织成员和思想入面认同中共的人失去生命。正如大纪元在退党网站上发表的大纪元郑重声明所指出， 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如果有一日神指示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的时候，亦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